三个礼拜以前，当我在外地宣教的时候，遇见了一件的事情。这件的事情是因为家庭的一些财务的纠纷，导致了谋杀的事件。我想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报纸或一些的媒体经常会听到，会看到。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信主的家庭里面，可能就值得我们更加的注意的。这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家庭兄弟两个人，他们承继的祖先留下来的一块土地，这土地还不小，因为这几年来整个房地产被炒的波动的很快，提高了很多，所以整个地产增加了好几倍，甚至有几十倍，所以水涨船高，所以拥有地产的人一下之间就成为很富有的人。所以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来到这兄弟两个人的家里，说我准备用高价要买你们的土地，要建房子。他们听得非常的高兴，他就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价钱。然后这个弟弟就说我们赶快就卖了，但是哥哥讲说等一等，应该还会再涨。所以两个人就为了这样的事情没办法同意，也起了一个争执。后来这个弟弟居然雇了一个人，假借一个意外的车祸把他的兄长谋杀了。这个事件我自己亲耳听到，也到了那个地方，也知道这个家庭是谁。其实这件事情左右的邻里亲戚朋友他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故，是一个谋财害命，而且是在自己亲生的兄弟的当中所产生的。所以大家议论纷纷，特别知道这是信主家庭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家非常的不了解，基督徒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提摩太前书六章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很熟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弃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一句话。然后接着保罗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可见信徒基督徒们有可能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就提到有这么一个人，也是为了家庭的财产和他的兄长有了纠纷，希望主耶稣基督能够帮他们解决这样的事情。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众人当中表示说，这个人是在众人的当中，这众人是谁呢？如果我们从十二章第一节这边看，这是有几万人聚集。当时的一个场合，一个背景是耶稣基督面对了几万人，这几万人聚集要来听耶稣讲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万人当中有很多动机可能不是要听讲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写说彼此的践踏，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场面。然后耶稣基督开口跟他们讲道，先对门徒讲，对众人讲，讲到了是关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假冒为善的事情。讲到的是关于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七节，是说一个人要惧怕的是谁，要敬畏的是谁。然后接着讲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要人认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然后告诉人说不要担忧， when you 发生什么事情被逼迫的时候，不要担忧。似乎这个人就是在众人的当中听耶稣这样传讲，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他一点都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就是一件事情，他家庭的当中有这么一个财产，他的兄长这边没有仔细的讲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要得到这个家产，所以他要求耶稣基督说夫子，夫子就是犹太人社会当中我们叫拉比 Rabbi 教法师，当时犹太社会的当中拉比也经常会被邀请，被人家要求帮忙解决生活家庭的一些的问题，一些律法上面的一些问题。然而当这一个人请求耶稣这样做，因为耶稣当时是相当已经有很名声，面对几万人讲道，这位拉比应该说话也是相当有分量的，可以帮助他解决家里这样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这边断然的拒绝，而且似乎不大客气的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也能。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来解决人生活的问题，虽然他怜悯，虽然他关心人，虽然他也喂饱人，虽然他医病赶鬼，但是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回神的面前来。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是人生命的问题，所以当这个人似乎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打岔了，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会利用机会，这个突发的事件却成为耶稣基督一个机会的教育，就给门徒们当时在场的人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这个地方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一种提醒， Watch out， 要小心。这是一种好像类似一个面对敌人，我们面对各种危险的时候，要我们站稳脚步，积极的面对来抵挡。然后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原则，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对于一个崇尚物质生活，享受物质界的各种的享乐的人，是很严厉的一个提醒跟警告。接着主耶稣基督就用一个比喻，这是耶稣很经常教导的，比喻的目的是要更深刻的，很生动的，要把主耶稣基督所传达的这生命的原则的信息很具体的勾画出来。这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在二十节这个地方，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这个财主被称为无知，不是说他没有知识，也不是说他很愚笨，其实他一点都不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相当有计划的人，很聪明的人。如果我们看11章39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39节说，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无知的人。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是有知识的，是熟悉律法的，然而这些人在耶稣的眼光的当中是只注重外表，内心当中是满了邪恶勒索 greed 贪心邪恶，只为自己不行善，不管别人。在旧约的当中，无知的人指的是一个心中没有神或者是不敬畏神的人，比如说在诗篇 十四篇第一节，我来念给大家听。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个诗人用的愚顽的人，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就是用希腊字，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指那些心中没有神，或不敬畏神，只注重外表物质生活自己享受的人。这样的人，无知的人，他的人生就像这个地方比喻当中耶稣所讲的这个主角，这个财主一样。他的人生，我想从三点来跟大家分享。无知的人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无知的人的人生是一个吃喝玩乐为目标的人生。无知的人的人生是一个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他自己生命的人。首先我们来看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十六节这边讲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这个主角财主，这个人已经是一个财主，相当有钱的人。如今他的田产很显然是一个农户，农业的地主，他的地有了丰收。这边没有讲说为什么有丰收，可能是风调雨顺，可能是他所的雇工相当的勤奋。所以我们说一个相当聪明有计划的人，他懂得管理，或者以今天的口吻 口气来讲说，他是个懂得引进某种高科技农业技术的人，不是一个笨人，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会经营的人。他要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丰收呢？我们来看，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弟兄姐妹们，我在念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字眼一直出现？我再念一遍，这一次我会把中文翻译的当中没有翻译出来的那个字加上去。如果照着原来我们一字一字的翻译的时候是这样的，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我没有地方收藏，我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我要另盖更大的，我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就快快乐乐安安逸逸的享受吧。什么字一直出现？总共有八次，然后我的出现了四次。我们中国人有这么一句的谚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想这是罪人的本性，而且似乎人拥有的越多还要更多，而且更多的时候往往会显出他的自私来。所以我们就有了所谓的私人别墅，我们有私人保镖，有私人飞机，有私人海滩，私人游艇，私人岛屿，私人司机，私人秘书，要见某某的名人要透过私人关系。一方面把自己孤立起来，但是一方面又想要炫耀自己的财富。我们信徒不小心也会落入如此的光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我听到见到的这个因家庭 财务的关系，磨砂事件那个所在的一个地方，就有不少的信徒的家庭在那个地方，因为房地产增值或者因为生意的关系，那些人在那个地方很会做生意，到外地做生意，就一时之间成为相当的富有。所以一时之间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大楼都纷纷的盖起来，一间一间的大楼盖起来，盖大楼买名贵的轿车，一时之间就成为当地的时尚。有机会到了他们的中间，去过了几次，每次到的时候他们就讲，陈老师我带你去看我刚盖好的大楼。陈老师，你现在坐的这个车子是我刚刚才买的名贵的宝马，你知道宝马是什么吗？而且你还是第一个坐的，你觉得怎么样？他那个大楼盖的很大，而且里面的装潢都是相当现代化的，但是很奇怪的却没有人住，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人家参观的。似乎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都会找各种机会来自我膨胀。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我还在从事我的物理治疗行业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位犹太籍的骨科医生。这个骨科医生相当有才华，这个骨科医生也很奇特，那时候他才40岁不到，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开业不到5年就相当有名气，等着要他治疗的骨科的这些病人多得不得了，而且有时候要排几个月。他对病人的照顾也非常的周全，他的专长就是那一些骨折的病人，很严重的愈合不好没办法愈合的，他专门动那种骨科的手术，用各种现代化的支架等等的固定的来做这样的手术。他平均那时候一个礼拜要做10到15次的骨科手术，光是手术费用一年就有200-300万的收入美金。记得这是20几年前的事情，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但是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比他实际年龄多20岁，是一个满头散发的人，不修边幅的人，有点像爱因斯坦啊，确实也白发很多，40岁不到，穿着的是破旧的牛仔裤，一件很简单的 T 恤，穿着一双不是 Nike 的那种名牌的球鞋。有一次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心血来潮，他说要给自己奖励奖励，要买一部名车，他就跑到了 Mercedes-Benz 奔驰的经销店去。到了那个地方，因为他的穿着他的打扮，一进去的话，那个售车员没有一个人来招呼他了，他在东张西望看了半天没有人招呼他，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跟我表达了意思，如果我们能够用中文来表达，就是有眼什么眼，所以他忍不住了，他就大声说经理在哪里。这时候售货员来了，用轻蔑的口吻说你找经理干什么。他说我找经理要买车，我要用现金买你们的 Mercedes 600。这一下这些售货员马上换了个脸色，开始紧张了，道歉了，马上说请坐，上座，上烟上茶上咖啡，内座就请经理出来。这经理一出来道歉了一番，说了一些的客套话，后来就真的现金成交了，他就买了600的 Mercedes-Benz 开回来。他讲到这边的时候非常得意洋洋，他说 Steve 你应该知道，看到当时那些售车员他们那种脸色的改变。后来我决定要放下我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 我就告诉他，他非常的惊讶，他觉得我的决定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 You must be crazy. I hope your God is a real God. 你一定疯了，我真希望你的神是一个真的神。接着他说了一件会令你跟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还好就这么一个女儿，否则我会供应不起。弟兄姐妹们，光是手术费一年就赚两三百万的人，他说你有两个儿子，现在你放下工作，谁来养他们呢？他说像我这个样子年纪还轻轻，我必须要努力工作，能够开刀的时候多开几个刀，把钱存起来，等到我女儿长大赶快把她嫁出去，我跟我的太太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顺便一提的是，他的太太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职业的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开在他的诊所的对面，他也是做一些大公司里面的顾问律师，也是做一些 malpractice。 你知道 malpractice 是干嘛？所以外科医生要投保很多的保护自己的险，对不对？有他太太来帮助他看着，律师费也省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所专注的就是地上的财富，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一个无知的人，不知道有神，或不把神当作神，不敬畏神的人。而他的人生观、人生的目标，就会像这个财主一样，所看到的就是今生的自我享受、吃喝玩乐，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没有想到他的故宫，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亲戚，当然如果有教会，他也不会想到教会，不会想到神。在第四世纪，有一位相当出名的主教教父，也是一个神学家，是拉丁的神学家，名字叫做安布拉修，相信弟兄姐妹们都听过了，讲台上也提过了。他给这一段的经文注解的时候，他是这么注解：我们无法带走的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只有怜悯爱人的心会随着我们。他的学生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古斯丁，也对这一段的圣经这样注解：这个财主不知道穷人的肚腹是比他所要建的仓房更加的安全。这个财主对人生的看法好像是来自传道书的一句话，传道书八章十五节这么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种观点好像很好，也是被世人所接受，但是这位财主似乎在读经的时候只记得传道书所说的前半句吃喝玩乐，没有想到后半句说人一生的年日是神的赏赐，或者没有看到生命是神所赐的，并不是我们人可以拥有的。这个财主的错误在认为一个有神形象的人 能够靠着吃喝玩乐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边的灵魂希腊字叫 suke， 就是 psychology psyche 的那一个字，相当于希伯来文的 nefesh。 nefesh 在旧约的当中，诗人们经常用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说我的心。比如说诗篇四十二篇，诗人的祷告是这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个无知的财主对于生命的认识，他基本的错误是以为生命，人的生命可以用物质，可以用钱财，用各种享乐来满足。奥古斯丁的名言，我的灵魂烦躁不安，直到在你那里找到了安息。但是这位财主的观念却是，我的灵魂烦躁不安，直到我能确保我有许多的财物积存。我不晓得这个可以不可以是代表反映今天这个社会或者历世历代世人的一种的观念。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相当有才华出名的君王，被称为君士坦丁第二，他就是第九世纪的查理曼大帝。这位查理曼大帝，他在公元800年的时候重新建立的罗马帝国。前一个罗马帝国已经被北方的蛮族整个陷落掉了，这个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这个帝国，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了大半的欧洲，当时各国都向他称臣，连教皇利奥三世都敬畏他几分，这是几乎拥有大半江山的人。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吩咐他的属下说，我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把我下葬，不要马上下葬，要把我的遗体穿好了王服，然后放在我的王位上面，而且在我的膝盖上面要放一本打开的圣经，把我的指头指向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说，我查理曼是一个相当有才华，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一个政治的君王，同时他也是一个相当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他重新恢复了很多的神学的讨论，神学的研究，他深知生命比世界上任何的物质财富来的重要，所以他借着这个很特别的他去世之后一个追思礼拜来警惕世人。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追求那不能够使人满足的世界的财富而落在各种网络的当中，沉溺在吃喝玩乐的当中，不懂得要数算自己的年日，以为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就好像这个财主，他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之间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生命是神所赐的，他随时可以取回，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是耶和华，神给我们五天，我们就为这五天感谢神，好好的过。十天就是十天，我们没有权利要求， 更多的，除非是神的恩典，像西西家王快要死了，祷告神，神格外的恩典怜悯，赐给他15年的岁时，否则我们每一天都是神的赏赐。主导文也是这么说，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记得我才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已经是28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在从事物理治疗，在我所接触的病人的当中有不少基督徒，当中有一些相当敬虔敬畏神的，其中就有一位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络，每年的圣诞节一定会接到他的卡片。特别是在13年前我放下工作全时间服侍，我告诉了他，所以从那个之后到今天，每年的圣诞卡一打开的第一句话说 Steve are you still in the ministry、啊、你是不是还在服侍神的当中。我就想起我们刚见面的时候，这位病人当时他刚完成了一个两边大腿骨的手术，骨科手术，两边都打了钢钉，然后放了石膏，所以他非常的虚弱，身体很虚弱。每天我都去帮助他做物理治疗，每次要离开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说 See you tomorrow。 第一次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以微弱的声音跟我讲说 Steve If it is God's will。 我当时不明白，我说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没有信心，这么 negative。 我们说 negativity 是很不好，现代人教导是一个 positive attitude， 对不对？要宣告，要积极宣告，得到你就得到。后来其实过没有多久我就明白了，在同时有另外一个骨折的病人，他的情况比他好多了，不需要开刀，只是上个石膏，几天之后就回去了。但是照例在医院的当中我们还是要去帮他做物理治疗。我去了完之后，同样的我跟他讲说 See you tomorrow， 这个人说 Of course See you tomorrow， Same place Same me Same time See you tomorrow。 第二天我去了，他不在。平一天晚上他心脏病发，雅各书说的多好，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处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感谢主，我这位病人朋友到如今28年，靠主的恩典，他仍然还在。神也借着他来造就、鼓励许多的人。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以为他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他以为他尽情享用他所积存的财富，这就可以满足。如今他要走了，这一切要归给谁呢？主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就下了一个结论，21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同时要这一位要求他跟他兄长分开家业的人知道，要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生，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话，要我们知道拥有多少的资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神面前要富足。其实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完之后，继续其实还有一些的注解，在三十二节这个地方，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什么叫说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在中国甘肃省兰州市有一家综合医院，这个综合医院的历史已经有七八十年，它的名字叫做博瑞恩医院。博，博学的博，瑞，瑞雪纷纷的瑞，恩，恩典的恩，博瑞恩，很显然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是一个美国人的姓，英文叫 Borden， B-O-R-D-E-N。 他的名叫做 William Bill， William Borden。 在去年年底华人拆船大会的时候，开幕典礼那一天晚上，使者协会的周大卫牧师曾经提到这个人。其实这个人的事迹在几年以前我听过了，也有机会去看过这个医院。他是一位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的青年人，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当他在1904年的时候，那时候他16岁，高中就毕业了，相当聪明的。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就是环游世界的船票，他就开始他的毕业的旅行。在他的旅途当中，他经过了亚洲，经过了中东，经过了日本、中国、埃及，到欧洲，看到了许多的弱势的群体。他内心当中就有一个相当强烈的负担，他说我要回来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就在途中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人，他的父母，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回到这些弱势群体的当中来传福音给他们。父母接到了信倒是没有表示什么，他的一个朋友知道了不敢相信，就说他等于在断送自己的前程。这时候 Borden 就在他自己的圣经背后空白的地方写下两个字，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后来他进入了耶鲁大学念书，他宣教的心智没有改变，很快的在校园里成立了一个祷告，每天的祷告查经的团契，推动整个校园的属灵的风气。当他在大四毕业之前，全校有1300个学生，有1000个人加入这个祷告查经的团契。他不仅在校园的当中积极的传福音领人归主，而且他特别关心的就是那些弱势群体，在周围有孤儿寡妇、残疾的人、醉酒无家可归的人，他就用家里给他的财富建立一个到现在还存在的叫 Yale Hope Mission， 耶鲁宣教盼望中心。他常到贫民区的当中去扶贫，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带到这个 center， 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对于海外的宣教的心智现在更加的清楚。他要到中国甘肃省向回民传福音，这是他的心智。所以他毕业了就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神学院装备。他推辞了高薪的工作，然后这时候他在圣经的当中写下第二个两个字 No retreat， 绝不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念完了书，装备了自己，毕业了，1913年加入内地会，然后决定了 坐着船要到中国甘肃向回民传福音。因为要预备自己，所以路过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埃及停留，学习阿拉伯语，学习莫斯人的一些的文化，但却在那个地方染上了脑膜炎。不到三个月，1913年4月，25岁的波顿去世了。波顿走了，消息传回美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以头条的新闻来刊登波顿的消息。家里人很难过，他的母亲亲自赶到了埃及。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去世了，参加了儿子的追思礼拜葬礼，就葬在开罗。在收拾儿子的遗物的时候，看到的儿子的圣经里，除了前面写了四个字 No reserve No retreat， 毫无保留，绝不退后，又加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很不工整的写下来，很显然是波顿在病重的时候用颤抖的手所写的 No regrets， 绝不后悔。家人为了完成波顿的心愿，捐助了当时，你可以想想当时70-80年前100万美金捐给内地会，也要求他们在甘肃兰州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医院，专门为回民，也借着这个医院确实再接再厉的一些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波顿的生命是不是浪费了？他虽然家世富有，但他没有浪费在吃喝玩乐当中，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其实这类的见证也不少。40年之后，有一位宣教士也是类似的，年纪轻轻到中美洲那个地方殉道了。他自己也这么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t lose。 一个懂得以自己不能拥有的来换取那永不能失去的，绝对不是一个无知的人。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的教导立下了生命的原则，人的一生不在于家道丰富，一个无知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无知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是以吃喝玩乐为目标的人生，而且一个无知的人是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生命的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富足的人？我想北美是一个相当富庶的一个社会的环境，我们所领受的比起许许多多的地方是相当的多。我们是怎样的人？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都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认识神的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吗？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我们所需要的。主，然而我们向你承认，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有的没办法满足我们。主，求你帮助你这个儿女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话语，你自己的教导能够再次的被提醒，确实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是在你面前，我们是富足的人，我们是一个愿意从领受的也能成为恩赐得到的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你能够做善事，不仅我们心里敬畏你，我们在生活上也能够确确实实的能够摆上投资在永恒的当中。但愿主耶稣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在您这个面前，多少年了，我们听到也听多了这些的道理，多少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有很多的引诱，我们能够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谢谢主耶稣，谢谢你这样教导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